出埃及记系列讲章第23讲，读经出埃及记13章17节到22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因为约瑟曾叫以色列人严严的起誓，对他们说，神必眷顾你们，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哥林多前书十章的一到四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他们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神带领，神供应。由 OPC 长老会普杰信牧师在2014年1月14日的讲道，由王兆峰弟兄翻译。在神学院里，大家都喜欢用神会带领，神必供应这句话，常常是用在某一个人要另外一位去做某件事，并且会有报酬的时候。这句话没错，神会带领，神也必供应。但问题是，我们基督徒怎么样来理解这句话？今天早上，我想从这句话来看出埃及记13章的这段经文，神带领，神供应。的确，神能给我们带来安慰。13章的17节到18节，法老容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假如你看一看旧约的地图就知道，从埃及到东边的应许之地可以走不同的路线，一条是北边沿海往东去的路，第二条路也是往东北方向走，第三条是往南绕道走，这是我们连想都不会去想的漫漫旷野之路。这条路上有不少埃及人设的据点，用来做应激的时候调动军队之用的。很明显，这不是一条安全的路，神也没有提到这条路。第二条路也是往东北方向走，这不仅是通往应许之地的最近路线，并且也是一条当时的各国间通商之路，看上去这是一条最佳路线，不但近，而且一路上都有东西卖，以色列人从埃及人那里得了许多金银，有的是钱，并且一路上也有水源，更不要说因为靠近地中海，气候也凉爽。要是让我们选，毫无疑问一定是走这条路线。但是我们看来，显而易见的常常并不是神的选择。你们跟随主有点年头的人都知道，神常常带领我们走不是我们想要走的路。此外，我们从经文上也知道，那条往东北方向的路有非利士人，一旦遇见战争，以色列人可能就会被试探去走老路，回埃及去。因为在埃及虽然做奴隶，不管咋地总是有饭吃，有屋子住，可以打起仗来就没命了。神知道他们的心，知道他们到时候会放弃神的计划，不愿意走神给他们的路，逃回埃及去。正因为神爱他们，怜悯他们，所以神没有选择让他们走这条路。 神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的心，遇到腓力斯人，你们也没有准备好打仗，你们会逃回到埃及去。我要带你们走另外一条路，但我们知道在这条路上，他们还是遇到想要消灭他们的人，于是就会遇到战争。眼下他们非但没能躲避战争，更糟糕的是，马上就要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埃及军队，并且还是背靠大海，毫无藏身之处。你看，神担心他们遇见战争，但他们刚跟着神走没多久，没多远，战争就迎面而来。你看，神说怕他们回埃及去，可现在埃及人追了上来，跑回埃及是连想也别想了，眼下逃命的路都没有了。也就是说，神有意带领他们走的是一条危险远远大于那条可能遇见腓力斯人的近路，一条后来耶利米所说的荒无人烟坎坷不平的旷野沙漠，一条死亡之路。然而这就是神对他们的带领，并且他们走的时候又带上兵器准备打仗。十九节说，他们带上摩西的骸骨，他们带上约瑟的骸骨一起走等等。这里就好像让我们看到一幅出殡的丧礼的画面，他们列队走向荒无人烟无路可走的旷野沙漠。接下来还有那被神应了心的法老率领埃及大军追将上来，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难道在埃及没有坟地，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背后是大海，面前是追兵。他们很快就得出了这个结论，摩西带他们来是送死。别忘了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句话，神带领，这就是神在带领他们。是的，神的确是有意带他们到这里来的，那追上来的也是神刚硬了他的心才如此追赶。根据我们读的经文，神这么做是因为神爱他们，神这么做是因为神知道他们的光景，知道他们心里的那点东西。神知道若不是走这条路，他们一定会返回埃及去，走这条路回埃及是不可能的了。在我们的生活里也一样，神为什么这么带领我？神为什么允许我们眼里看起来那么糟糕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呢？假如神爱我，那他为什么让癌症，让反叛的子女，让失业等等此类倒霉的事临到我呢？为什么如此的带领我呢？是的，因为神知道你心里的东西，他如此带领你是叫你没有回头路可走，他如此带领你直到他成为你所拥有的一切，你所需要的一切。因为他知道如果不是以特定的方式爱你，他就不会是你的爱，你的信之所在，其他的东西会成为你的爱，你的希望所在。正如以色列人若遇见腓力斯人，他们一下子就会把希望放回到埃及人身上，神因着爱他们才没让他们走那条捷径。所以说这是神的带领，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供应。13章的20到22节，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的以坦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这就是神给他们的礼物，给他们一路的供应与保护。我们会不会说这到底有多大的好处呢？从人的角度来说，在旷野沙漠行走，整天有云给他们遮挡日头，晚上有火给他们照明取暖，本身就是很大的祝福。但这并不仅仅是给他们身体上的舒适而已。请注意21节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得到的礼物就是神自己，神与他们同在， 神的属性，神的大能日夜与他们同在，神把他自己给了他们。是的，神的确是以这种人眼里看起来很奇怪的灾难性的方式带领他们，因为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赐下他自己做他们的礼物。云柱火柱就是神的显现，他同在的记号，正如他在荆棘中往往在往埃及的路上向摩西显现一样，后面他还要在西乃山上以火焰、黑云、雷轰、闪电的显现，他的大能、他的荣耀将要向以色列人显现。神的同在首先是带领他们，火柱、云柱是他们在旷野行走的向导，神的同在也保护他们。首先他保护他们不至于走回头路，不至于被他们自己给毁灭。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神将保护他们，把他们和那些追上来的埃及人隔开，并为他们征战。想一想你自己吧，每一次一想到生活中的困难挣扎，一想到明天不知道会怎么样，你是否希望一抬头能看到那巨大的云柱，晚上睡觉的时候因着白天的压力被噩梦搅扰，你睁开眼是否希望能看到窗外透亮的火柱？是啊，从一个角度上说，以色列人的确是蒙福的，无论在哪里，不管周围环境有多么恶劣，都有神的显现与他们同在。即使他们的信心是如此软弱，他们随时都看得到云柱火柱，知道神的带领和保护。是啊，生活的确可怕，令人迷茫，我们的确需要带领，需要保护。我们的仇敌魔鬼在这个世界的确可怕，包围着我们的这个文化随时把我们从神那里吸引开来。不仅是外面的敌人可怕，我们自己就很可怕。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经常查验自己的心，若任凭我们去，生活中美好的一切一定都会被我们给毁了。你所爱的家庭、配偶、孩子等等，只差几个坏决定便可离你而去。记得小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壁橱的门没关好，我一睁开眼睛总觉得那里面藏着可怕的东西。但这种小孩子的害怕恐惧和大人的相比实在算不得什么，我们大人不过就是隐藏的比较好，不说出来而已。这两年的经济萧条影响了那么多人，即使还没轮到你，你大概也会担心明天或明年会如何。如果我们随时知道神随时看到神就在眼前，那该有多好呀。但事实上你的确拥有神随时的同在，不仅是同在，而且比旧约更好的同在。你不需要羡慕旧约的圣徒们，他们看到的云柱火柱就是神的灵，就是与我们同在的圣灵。请听先知们的话，约书亚呀，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我与你们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哈该书2:4-5。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的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以赛亚书63:11。你看，神没有说那时他在云柱火柱中降在他们中间，而是说他的灵降在住在他们中间。新约就更清楚了，耶稣在路加福音结束的时候对门徒说，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路加福音24:48。他降下来什么呢？使徒行传一上来，耶稣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 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使徒行传一章第五节，这两处说的是一件事，他将赐下能力，赐下圣灵。使徒行传第二章的一到二节，五旬节到了，门徒们聚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在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别落在他们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圣灵不仅和他们同在，圣灵也住在他们里面。我们从耶稣基督所领受的，不但是神以云柱火柱住在我们中间，他也住在我们里面。那带领保护旷野中的以色列人的灵，今天也住在教会里，带领我们，保护我们。我们常常把圣灵的带领理解成圣灵会告诉我做有关我经济上、家庭上、学业上、事业上，以及今天上教会穿什么衣服等等这一切的决定。圣经没有这样的应许。事实上，圣灵带领我们的时候，看上去不像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根据这段经文，圣灵可能把你直接带到和埃及人的冲突面前，后面还有海水，连逃跑的路都没有。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他实在是爱你，才拿走那些会吸引你离开他的东西。圣灵带领我们，不是那种神秘兮兮的，要凭着个人去揣摩猜测的。圣灵带领我们，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更深的认知神，认识真理，因为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神带领我们，有时候直接带到死亡，就如历史历代许多圣徒所经历的。我们在目前这个文化里没有这样的经历，并不说明不会发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带领我们到死亡，或是年迈，或是迫害，或是我们所说的不幸的事故，即使带到死亡，他仍然在那里保护我们，因为唯有他使人复活。我们在他里面最大的盼望，就是从害怕今生死亡的恐惧中释放出来。神没有把我们留在黑暗中不闻不问，哪怕我们的生活糟糕透顶，哪怕看上去神仿佛丢弃了我们，他已经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叫我们能够抬起头来看云彩，说神就在这里。即使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目前这样的处境中，但我知道他带领保护我，因为他的目的是让他在你身上的救赎工作不致被魔鬼、世界和你自己毁坏，直到他叫你从死里复活的那一天，在他的国度里面对面的见他。像他一样，约瑟的故事就是这样，他们抬着他的尸骨出埃及，虽然他死在远离家园的异乡，但他相信神的应许，将来必要复活，信耶稣基督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耶稣基督里，你将圣灵赐给教会，也赐给我们每一个蒙恩的儿女，使我们这蒙恩的儿女都是被圣灵重生，被圣灵那不可抗拒的有效的恩召奇妙的更新改变我们。主啊，你住在你的百姓中间，在中间来往，与你的子民同在。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你知道我们的懒惰，你知道我们的愚钝啊，因此你救拔我们，你在我们中间设立教会，你向我们宣讲你的圣道。主啊，你向我们施恩，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你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你的旨意被召的人。亲爱的主，求你让我们有信心将自己交托给你，委身在你的真教会当中。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我们和埃及人一样，也是走在这茫茫的旷野之中，这个堕落败坏的世界每一天都要吞噬我们，那看不见的撒旦疯狂的在活动，不断的想要诱惑我们，想要欺骗我们，用谎言来杀我们。主啊，你看顾我们这些 软弱幼小的羊，因此你在教会中赐下了多少的圣职，让他们来看守保护你的羊群，用你的道借着你的灵。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要感谢你。你既然把以色列人带到应许之地，你也必将我们带入天堂。主啊，求你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不幸的恶行，使我们怀着谦卑感恩的心来领受你的恩福。我们将同心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的，阿们。